请各位先把今天你们这个节目单里面的金句我们一同来念，如果没有节目单我就听我们有的人念。金句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跟十二节，有金句的没有的荧幕上也有。第十一节跟十二节大家同声念，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注意荧幕上突然没有了，十二节，十二节，所以这个所以前面一定有因为，那到底因为什么？这在研究圣经的学者有三种看法，等一下我跟各位来说明啊。但是先记住，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我先考各位一个问题啊，这十二节所以开始到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为止，通常用一个称呼来称呼他，请回答这称呼是什么？石班啊，请石班回答是什么？哎，答对了哈，石班的确不同凡响，你们这个不是正常的石班嘛哈，这个石班白发很多啊，而且声势壮大。他们答对了，这个所以以下的文件在长久以来被称为经律，黄金的经，律法的律，基督徒的经律。再考你们，今天讲到题目是什么？荧幕上没有，讲这个手边也没有啊，叫做基督徒的什么？就讲这个。所以刚才先让你们念了，这是基督徒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被称为经律，黄金的经，经律。那我开始讲之前呢，还要先跟各位说一下，既然有经律，也就有盈律。真的哈，这个金律 The Golden Rule， 那就有 The Silver Rule。 先跟各位说一下哈，等一下给你们猜，金律是六个字，银律是八个字。这个银律在西方希腊哲学斯多亚学派就讲这八个字了，然后在两约之间法利赛人，法利赛分两党，两个教派，一个是 Helio 希列教派，一个是 Shemai 沙麦教派，这是法利赛党里面两大派。在希列教派里面也讲盈律，也讲八个字。然后在两约之间，犹太人的次经多比传也讲盈律，也讲这八个字。在主耶稣时代，犹太人的哲学家腓罗他也讲盈律，也讲这八个字。现在请你们猜哪八个字，给一个暗示。我们中国古代的孔老夫子也讲盈律，也讲八个字，请你们猜。到底各位是中国文学不错，答对了。 在普世的哲学思想里面都非常注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有名的，我说这个法利赛人，主耶稣之前呢，这个希列学派跟沙买学派的创始人，这两个人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有一个外邦人归信犹太教了，然后就跑来问这两位大师，请你告诉我犹太律法最简单的几个字，有一个条件，我现在我要金鸡独立，就是一个脚这样站着，这样站起来。他说我用一个脚站能够站到不摔倒的时间，你们给我答案。这个沙买一向都是严格的，去，不要啰嗦啊！他不理他，打发他走了。不过这个 Helio 耐心大一点，说好，我告诉你啊。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这八个字啊。所以淫律在很多思想家里面都认为是做人做事很要紧的一个原则，当然这道理是不容易能够达成的。希律这个希律的大师里面以后最有名的一位学者就是加马列，认识加马列吧？师班认不认识啊？不认识啊？哎，对了，认识了哈。加马列是保罗的老师啊，这怎么不认识啊？保罗鼎鼎大名啊，教出保罗，但是我们发现保罗就做不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他把斯提反石头打死，他不愿意救斯提反；把基督徒关到监牢上苦刑，要他们否认耶稣。若不是耶稣特别向保罗显现，保罗一辈子要把基督徒杀害，他做不到的。孔子的学生子贡也跟孔子说啊，我一定努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跟他说，子贡啊，非尔所及也，你达不到的了。亲爱弟兄姊妹啊，一般世上的学者思想家想出很好的人生哲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都知道达不到。那主耶稣讲的经律，经律也只有主耶稣讲，六个字，请你们回答哪六个字？又是四班了是吧？刚刚你们说什么了？回答。感谢主，哎呦，你们真厉害啊！所以你们真的要跟师班加油哈，又会唱诗带我们敬拜，又会答问题。六个字叫做己所欲，施于人。所以主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你所希望人待你己所欲，你要先肯施于人。己所欲，施于人，这是很高的一种理想，当然这个有限制的，有限制的。我们中国人爱吃臭豆腐，然后非要老外吃臭豆腐，你不要他的命了是不是？不行，有的四川人爱吃辣椒，你非要人都吃辣椒，那江浙人也受不了了。己所欲，施于人，是对人真好的东西，对别人有帮助的东西，你也喜欢的，你却愿意把它去送给人，这就是基督徒的经律啊。这种经律是非常崇高，但是一个小问题，刚才我们说，所以无论何事，你要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到底这个所以前面讲什么呢？因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三种的可能，一种可能 请打一幕的从第七节打起，十二从这个七章第七节。好，我来念给你们听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哎，怎么不动了？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一种说从七节到十一节，这是因为，那么因为什么？因为父母亲总是把好东西给儿女，神也把好东西给人，所以你要把好东西给别人。前面就是因为父母给儿女好东西，因为神给人好东西，所以你要把好东西给人，这是第一种解释。那这一种解释认为可能没有办法充分表达，为什么没有办法充分表达？因为主耶稣在十二节后面，请达到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什么和什么的道理。所以主耶稣讲这话是总结了律法和先知。那律法和先知到底讲了什么？所以第二种可能把它范围拉长一点。那有人就从第一节，七章第一节开始，然后讲到十一节，那一节到六节我很简单，不要念了哈，就是不要论断人，你对人不要随便批评指责，要把别人眼中的刺拿出来。当你要拿别人眼中的刺，第一件先把自己眼中的什么拿出来？良木拿出来。这是讲到待人的态度，讲到对不如你或者说有缺点的人你要怎么相待，然后讲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免得它践踏反过来咬你。那是对于一种真理的辨别，对于世上抵挡攻击你的人的智慧灵巧，怎么能够在真理中能够过一个避免被不必要的攻击的一种人生，那是人生的智慧。那有人把它扩到这里为止。但是第三种从马太福音五章第十七节开始，请荧幕上能够帮我们打出来，因为有给这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开始，请各位如果没有就我来念啊。马太福音五章第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想我来，好，一同念，请。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是从马太福音五章一开始，耶稣讲登山宝训就说了，我来讲什么，我来做什么，耶稣讲的就是律法和先知，然后成全律法和先知。所以目前比较多的学者认为这个所以其实就涵盖了登山宝训前面所讲的这一切，就是律法和先知道理，律法和先知的总纲。那么如果这个是正确的， 那么经律讲什么？基督徒的经律把人跟神的关系，把人跟人的关系，把人跟物的关系，把人跟事的关系都包含在内。人跟神的关系一开始讲到八福，神要把福气给人，人要怎样来面对神要赐的福。所以八福一开始，什么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神要把恩典给人，人要回转归向神，神要把义给人，要人把义活出来，人要饥渴慕义，寻求神的义，用义来面对神，神赐下义，人得着义的人生，神要人把光照亮在世界，神先把光赐给人，人能够发光，能够照亮。神要人去爱仇敌，去爱人，神先爱我们，神差耶稣弥赛亚来为我们而死，拯救我们。神要我们圣洁清心，神借耶稣的血先洗清我们的罪，神也把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出神圣洁真诚美善的人生。那神希望把天上的福分赐给我们，我们在地上也要懂得把神给我们的福分分给人。所以等一下我就要讲财务跟我们经律的关系，讲人跟人跟我们经律的关系。那么以前讲过很多了，我就不重复讲八福篇的内容，那都是神在人生命中要赐恩典，人怎样从神得恩典，那是关系灵性的问题。然后人跟神有了正确属灵的关系，神就要人跟人之间有正确的德性的关系。所以接下来耶稣说，不是不可杀人而已，应该不可什么？恨人。不是不犯奸淫，乃是去掉淫乱的念头。不是用启示的方式，乃是不要有虚假。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也不是存报复的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乃是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这就是德性的问题，人跟人的相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第一面总是讲到神。律法的总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神先爱我们，神用爱善待我们。所以我们前几个月一直在讲人怎样对待神，人要虚心，邻里贫穷，无依无靠，专心靠神。人在神面前要承认自己的罪过，哀痛，求神的赦免。人在神面前要温柔，要柔顺，不要向神刚硬，不要抵挡神的旨意，顺从神的带领，他就会蒙神赐福气，用得赏赐地土为比喻。然后提到人在神面前饥渴慕义，寻求神所赐的义，神就把义赐给人。然后神的生命在人心中带来连续的功能，带来圣洁清新的功能，带来和睦的功能。当你持守真理，可能会为义受逼迫的情况。那么今天我要继续往下讲，讲哪里开始呢？从马太福音第六章 十九节，我来念啊，哦，这样子吧，轮流念啊，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下面一节，经律的里面也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必然要面对财务的问题，钱财的问题。那么钱财的问题是相当困扰世上的人，基督徒应该明白神的旨意超越这个财务的困扰。那我先跟各位讲几件。第一，我们不要有错误的观念，以为财富一定不是好基督徒，有钱财大概是不属灵，有钱财上帝大概不会很喜悦，这是错误的观念，我第一个先讲啊。当然爱钱财就不好了，爱财胜过神，但是有钱财不是不属灵，不是不好，在座所有有钱人请你放心。不过等一下要讲哈，有钱人如果态度思想不对，那就不能放心了。那为什么？因为圣经太多有钱人上帝爱的嘛。这个旧约里面，请问亚伯拉罕有没有钱？他的骆驼他的田地他是太多了。约伯有没有钱啊？有钱。大卫有没有钱？所罗门，那你比不上他了。这些人都有钱，上帝都爱他们的。所以有钱不是坏事。现在考你们，新约里面基督徒谁很有钱呢？很容易答，又要搞私班了哈，很容易答，请你们答。哎，答对了，真是考不倒，下次找男的哈。马太，请问马太有没有钱呢？他是做什么职业的？哎，收税的。所有税吏都有钱，因为一般来说税吏收的税很多放在自己口袋里，所以给人家骂死了，又是替罗马帝国收税又不诚实。所以撒该这个税吏很有钱，他一信耶稣悔改认罪了，他把一半财产捐给穷人，讹诈了谁还几倍啊？还四倍。我想当时很多人懊悔没给他讹诈到啊，不然还四倍那就太好了啊。他真的还四倍，但是他讹诈了一些人。那撒该后来信耶稣，一半给人又还四倍，还剩很多钱。所以耶稣不是不爱有钱人，所以这一点请在座所有有钱的人放心，耶稣一定爱你。你去多读撒该的故事，多读马太的故事，多读亚伯拉罕，这些都是上帝给他们钱财。那第二个也是各位要注意错误的思想，有钱一定是上帝赐的福，对不对？对啊，对不对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嘛，请问你喜欢做拉萨路还是做财主？真的，这里有人喜欢做拉萨路啊，拉萨路吃那个财主桌子掉下的碎渣都吃不到，狗还跟他抢的啊。那有的人这样说，活的时候做财主，死的时候做拉萨路啊，没这种好事啊，你放心啊，你活的做拉萨路，死的还是拉萨路。活的你要是那个坏财主，那就是主耶稣比喻讲的，在那阴间火窑里极其痛苦啊。 远远望见亚伯拉罕，望见拉撒路，说：我主亚伯拉罕，请你打发拉撒路用指头沾一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啊！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啊！那为什么这个财主不好？不但没有怜悯的心帮助贫苦的人，这个是另外一件事。耶稣后来讲最要紧的是不悔改啊，不肯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后来财主求亚伯拉罕说：你打发拉撒路回到阳间，我还有五个弟兄在那里啊，劝他们，免得他们也到这里受苦。那亚伯拉罕说：不用了，在地上有很多人跟他们传了，他们传不信的话，就是拉撒路去他们也不信，他们不悔改，拉撒路去传也不悔改。所以财主的问题是不虚心不哀痛他的罪，不向神柔顺，不肯饥渴慕义。这我讲了好多遍了，我还是要请在座慕道朋友，真是要请你好好回到神面前。上帝爱你，上帝要救你，要赦免一切罪过。耶稣上帝儿子，刚才诗班跟我们唱到，那格格他的山顶，就是神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只要你说：主耶稣，请你做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有罪的，求你赦免洗净，耶稣就进到你的心里，赐给你权柄做天父的儿女，你可以跟随耶稣走正直美善的人生。那所以这个钱财两个错误概念，第三个概念还要跟各位说，耶稣告诉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考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啊，我也先不考诗班啊。请问基督徒要不要储蓄？都要啊。刚刚耶稣的话听了没有啊？他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哪里，只要积攒财宝在哪里。所以各位要不要存钱到银行？诗班要不要？也要。哦，要生活。 OK， 好好，你们从理性分析啊，最好你从圣经找答案啊。诗班答是答对的啦，啊，答对的，不过这是圣经的答案。主耶稣讲这话的意思等一下我要说明，那是内心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到底你的心在哪里？侍奉神的心还是侍奉马门的心啊？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啊。那么地上为什么要，因为主耶稣讲一个比喻，那个比喻里面就是要我们懂得存的意思啊。耶稣把五千给有才干的，五千大才干的，两千给有那两千才干的人，一千给那恩赐最小才干最小的人啊。那五千的才干大，他去做生意，他去投资啊，他就赚了五千回来。两千才干小一点，他也去投资，他也赚两千回来。一千的请问干嘛去了？什么放银行？你们乱答哈，没有放银行，把他埋起来了。他要放银行，耶稣就不责备他了嘛哈，他就埋起来了。埋起来，耶稣回来了，耶稣说：你为什么不把钱放银行去呢？这是耶稣教他的嘛啊，你放银行的话，你将来可以连本带什么拿回来？带利拿回来。主耶稣没有叫我们不懂得理财啊，在座如果有人从来不理财，月光族的该打。月光就是每一个月花光我的钱叫月光族啊，每一个月赚一万块就花完一万块啊，赚一千块花一千块，这叫月光族。月光族该打屁股的啊，因为旧约箴言书也明明劝诫我们，勤劳积蓄的必见 加增，他的财富要加增啊。这节会不会背？奇怪，你们这个诗班要储蓄的人不会背这一节啊？哦，教你们箴言十三章十一节，回家去背啊！现在不要背了。勤劳，勤劳储蓄的、积蓄的啊，他的财富就要加增了。这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但是耶稣讲这个财富的问题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的问题。到底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一生是为钱财而活呢，还是为神来理财？是以财变成你的主呢，还是你是财的主，然后让神做主，这个钱财能够用在神所喜悦的事工上面呢？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位宗教领袖叫做约翰卫斯理，他是挽救英国属灵的黑暗，很多人这样说评语了。约翰卫斯理在英国骑马到处传道，向平民百姓，向煤矿的工人到处讲道，领多人悔改归主。正在这时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法国的动乱，法国的不安，有人这样做评语，约翰卫斯理挽救英国免去类同法国大革命的动乱，因为很多很多人心灵得到了福音的滋润，得到了悔改归向神，免去那一种的冲突和激烈的抗争。那约翰卫斯理很了不起的，他之后有所谓的卫理公会，有巡理会，有圣洁会等等，都受约翰卫斯理的影响，在今天的基督教的教派里面。我现在不是讲他的神学问题了，我要讲他对于钱财的态度。他在牛津大学在教学的时候，他一开始他说，我一个月30英镑的薪水，我需要用的我留下，我用了然后再留，只留2英镑给自己，以后慢慢的升级，我赚60块钱一个月，我仍然是留2英镑给自己，我奉献58英镑，等到90英镑一个月，他说我还是留2英镑给自己，88英镑都奉献。他说钱财不是做我的主，我在世上赚钱，我有本事我就赚。所以他讲了9个名言，9个字名言，他说尽量赚，第二尽量存，第三大家不爱听，第一尽量赚爱不爱听啊，诚实一点了，爱不爱听啊？尽量存，爱不爱听？好，第三，尽量捐，爱不爱听？还有人爱听啊？那北堂有希望了。希望讲真的啊，希望讲真的，北堂有很多工作要推展的，我们现在正在申请，要把那一边的那一半的地，要盖成大的停车场。因为现在都没地方停车嘛，然后在隔壁，在旁边这里，要把这一边的后面停车场要盖成一个副堂，一个多功能中心。今天我们中午用餐吃饭都在教室里面混来混去，教室小小的也不方便，将来又可以同时举行英文堂崇拜，这在隔壁就要盖了。如果你们真的刚才讲尽量捐的人，不要忘记你们的宝贵的应许和诺言，请问忘了没有啊？少数人没有哈。好了，不要问你们了，这个好像讲前13港亲的哈，不好意思，我不要讲了。但是呢， 一个真正懂得基督徒经历的人，这是主耶稣讲的道嘛，这是登山宝训里很要紧的。所以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不但包括人跟神的关系，不但包括人跟人的关系，还包括了物跟人的关系，然后事跟人的关系。这一切你都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活在经律里面，你的人生才是真正的美好啊！常常我们对于钱财的观念啊，实在是看不清楚。我举一两个例子吧。各位是活在靠南边啊，忘了是七八年前还是十年前了，在 Louisiana 你们经历过 Katrina 台风，几年前啊？都忘记了哈。因为我的一个我有亲戚住在 Louisiana 啊，所以这个 Katrina 台风印象就非常深刻。你们谁知道一个 Katrina 飓风损失财物多少钱？都不知道，你们太远了 ，Georgia 还远了一点哈，损失$1,000多亿，真的不是讲假的哈。$1,000多亿，就是这个 Katrina 台风来一下，地上那些财物就损失$1,000多亿啊。那各位大概也记得十多年前，那时候我住在纽约附近啊，那个双子星大楼、双塔大楼被两架飞机一撞，以后就化为灰烬，不但死了几千人。请问财务的损失大概多少钱呢？也是$1,000多亿，$1,000多亿啊！我住在 New Jersey 啊，50年没有发生飓风，所以我们住那边18年啊，从来也没有说什么台风、飓风要来的，没想到2年前。居然一个奇奇怪怪的飓风吹到 New Jersey 来了，这个叫做 Sandy， 这一位小姐 Sandy 小姐太厉害，飓风一吹过来，一横扫整个海岸，损失$500多亿，$500多亿，这一吹大概把我们吹到 Georgia 来了，不然我们留在 New Jersey 了。哇，这个有时候我一想，地上的财物实在是像过眼云烟啊！今天拥有的，明天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不知道明天你还有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一个人活在世上，他的心千万不要只是以财物为主啊！你要懂得怎么样把财物能够积存到永恒。我最近收到好多次介绍美国一个非常有名大财主，又是最慷慨捐献的人。那他是一个基督徒了，他是一个在天主教背景长大。这一个人呢，现在还活着，今年84岁，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天家啊。那他早都退休了，他累积的财富差不多$80亿，那不是最有钱了，比不上这个 Bill Gates， 也比不上这个 Warren Buffett， 他们更有钱。但是这一个人叫做 Chuck Finney， 中文翻成查克·费尼 ，Chuck Finney， 84岁，他累积了$80亿，除了留下一点自己跟儿女的生活费之外，全部捐献，不留一毛。当然，自己的生活费他不要去靠别人了，还有儿女的生活费一点，这实在不容易啊，实在不容易。这些钱他就放在一个自己创办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会， 通通放在大西洋慈善基金会里面。那捐了，怎么捐呢？捐给很多大学，为了造福学生。他自己是康奈尔毕业，所以差不多9.5亿是送给康奈尔大学，10亿送给爱尔兰的9所大学，因为他是祖先是爱尔兰人，然后3.5亿送给纽约理工学院，1.几亿送给加州大学，还有送给斯坦福大学等等。他也帮助我们在大陆中国有一些兔劣恶的兔唇的那种送给他们去医疗，送很多钱，还有越南的，还有百慕达，还有这个澳洲的一些贫苦医疗用途。他把他的钱，他说要在2016年以前，就是明年以前全部捐光，到现在大概接近70亿美金已经捐出去了，70亿都捐出去了。这一位这个 Chuck Finney， 你们可以上网一查就查这个人出来， Chuck C-H-U-C-K Finney， 他自己很节省的，他没有买一个大房子，今天是租的房子住，租了一个是 one bedroom 的一个厅一个房，跟他太太两个人住，他说这样够了，房子太大还麻烦。他买的手表，他的手表比我这个还便宜，只买15块美金的手表，那就是 Casio 最简单的。他说手表不需要 Omega， 不需要劳力士啊。什么是名牌？他说只要这个表走得准就是名牌，你买什么表都没有用，他只要看时间而已嘛。他自己也不买汽车，坐公共汽车，坐 taxi， 那么这样很节省的一个人，但是他把所有钱都捐出去。他影响很大，为什么很大？因为 Bill Gates 自己说，为什么我也建立基金会，为什么我也把我的财产要捐做慈善事业，我就是受了 Chuck Finney 的影响。因为 Chuck Finney 多年捐款都不给人知道，他不许具名，不许人讲，什么人讲他给的钱就停止了捐款给他，他就是不要出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心态。那不但是 Bill Gates 受他影响，这个 Warren Buffett 这位股票大王也受他影响，他也设立了基金会，都要捐钱出去。那么有人问这个 Chuck Finney 说，他是做那个免税商店的创始人，你们各位到飞机场啊，都有免税商店，飞机上都有免税的商品啊。那世界各地有很多推动这种免税商品的，他就是创始人，所以赚很多钱。那么有人问他，你为什么都把钱捐掉呢？你为什么不留下一些呢？他的答案很有趣，他说我的裹尸布没有预备口袋，天堂用不到钱。各位记住啊，除非你交代人裹尸布做口袋，把钱都藏在里面。他说我的裹尸布没有口袋的，天堂用不到钱。基督徒最大的悲剧对于理财啊，将来人在天堂，钱在哪里？银行啊！天上看下去，哎呦，都在银行啊！再可悲的是什么呢？儿女在公堂啊，还在打官司没打完呢哈！到底这个钱要怎么抢，要怎么分？这是通常的现象。那是很可悲的。你今生真懂得跟神的关系美好，你的灵性懂得跟人德性相处，你要懂得处理你的财物，你真的用在上帝喜悦的事工上面， 上帝纪念，上帝纪念，你就是钱财存在哪里？存在天上了，上帝纪念，但是你只是存在地上，地上有虫，有贼，你会损失，还有大台风 Katrina， 还有 Sandy， 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机撞到你的房子，当然机会不大，但是你会有天灾人祸，想不到的时候。在1949年，多少人存了多少黄金呢？多少钱财转眼成空，一切都没有了。在泰国难民营，我去那边几次宣教传道，有一次我跟一个老先生传福音，在泰国难民，他是个华侨，他从越南逃出来，我跟他传了福音之后，他很感动啊，他就要信耶稣了。他说：“黄牧师啊，你为什么早不来传？我有五个儿子，你早来传了，我一定叫我五个儿子都做传道，去传福音。”我说：“为什么你这么热衷呢？”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啊，我在越南，在西贡开一家黄金店呢。”很多华侨很有钱了、开黄，我店里都是黄金的。我叫我的五个儿子都去学做生意，都要开黄金店。没想到那个时候越南以后 越共就占领西贡了，他们就逃啊，带着黄金在身上逃，一路逃一路都要把黄金送人，你才有路走啊。你黄金不送人，你哪里想逃啊？所以他就一路送一路送，送到了泰国的时候，黄金没有了，一毛都没有了，五个儿子都被抓起来了，太太在路上死了，他说剩我一个人逃到泰国难民营。他说，所以我一跟他讲福音，他就感动了，他就要信耶稣。他说地上财宝转眼如烟而去，黄金再多都没有了。他说：“黄牧师啊，很可惜啊，你早别跟我传，要不然我叫我五个儿子都去传道，不要做金店老板了。”弟兄姊妹，你还有机会啊，活在世上，不要做财的，不要被财做主，要做财的主啊，那你就好好用你的钱财。你怎样用你求神给你智慧，当你看到有需要的人，贫穷的人，有一些灾难临到的人，希望你可以把你贵手高抬，你的贵手用爱心暗中帮助他。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什么报答你，是上帝在天上看，你就钱存在天上，借贷给贫穷的，周济贫穷就是借贷给耶和华，这是圣经的话。所以你看见世上有需要的人，看见贫穷的人，看见在灾难中，你就好好去帮助他，你必蒙纪念在天上。那现在我要讲最后一点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人的个性问题。学习慷慨，不要学习吝啬，当然也要学习节约，不要浪费。这一点可能不是犯罪不犯罪的问题了，这是你的个性。一个人的个性是在社会生活中，在人群生活中，在世界的各样境况中而产生的一种性格，产生的一种心态。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七八十年，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宽广美善 崇高的性格，那种个性啊，这种个性越培养的美好，神的荣美也借着彰显，你就达到耶稣所期望的经律。那很简单讲两点啊，我们对人不是纯批评定罪的态度啊，因为你看人眼中有刺，你却大概不知道自己有梁木的啊，所以你要先把梁木除掉，这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寻求神的人，他就会求神先光照自己，知道自己一样不好，当知道自己不好，被神改变，被神赦免，然后你才会有良善的心，这一种心也有真理的心，才能够去劝别人。基督徒不要批评，要善劝。请一目打出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一同念，请。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劝诫需要，批评不要。差别在哪里？批评是一种高傲的心态，定罪别人，善劝是一种柔和的心态，去爱别人，让别人从错误里出来。批评也讲他的错误，善劝也讲他的错误，两个心态不一样。不要定罪，把自我高抬胜过别人，乃要善劝，知道我们一样是软弱的人，我们能有神给的良善，能有神给的真理，而劝诫在错误中的人，带他们过正当的生活。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是特意反对你的人，所以第六节是很不容易，第五节第六节是很难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也很快说一下啊，马太福音请这个啊，第七章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一节的意思啊，有一些人专门跟基督的信仰作对，有些人甚至辱骂耶稣基督，圣物就是神的真理，神的福音，当我们把神的真理福音传给一些人，当他拒绝而且毁谤辱骂的时候，你就要有智慧离开吧，不要继续让神的真理圣物受践踏，这是要智慧。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那这一种有智慧有勇敢，真正持守神的真理，这样懂得分辨，也不是糊里糊涂什么都不要紧。那基督徒也有他正直的立场，正当的立场，但是最重要的一样，现在要讲完这一点才结束。第七第八第九，祈求给你们，寻找寻见，叩门开门。第九节请打上去，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给石头，求鱼给蛇，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是一个总结的重要的地点，所有论到灵性跟神的关系，德性跟人的关系，个性对事对物的处理，都是靠上帝的恩典。你若不仰望神的怜悯，不祈求神的赏赐，你靠你自己做不到的。所以当我们要寻求跟神的关联，美好的关系，跟人不恨人，不淫乱的念头，不虚假的意念，不报复的心，能够爱人，你一定做不到。怎么办？祈求的就什么？给你们。 叩门的给你们开门，寻找的就寻见。当我们向神求，神要把好东西给我们。我不得不讲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我记得以前跟各位讲过，神所给的是什么？对你最好的。神不给是因为要把对你最好的给你。那另外一句很有名的话，人向神求银子，求白银，神给人是黄金。人看成是黄铜，没听懂啊？人求银，神给什么？人看成什么？铜。这就是人的不太清楚，脑子不清楚啊。你向神求求求，你求的是银子，神把黄金给你，你却埋怨神怎么给我铜。各位已经结婚的请你特别注意啊！问伟香好了，请问人捐是银还是铜？哎呦，答对了哈，他脑子还很清楚啊，是黄金啊。请你们记住啊，上帝给你的配偶都是什么？哎呦，哦，比黄金还好 ，diamond 啊！哎呦，好了，这话是你讲的哈，我刚刚讲是别人讲的啊。人求银，神给金，人看成铜，埋怨神。记住，我们向神求，神给，是把好东西给你啊。那最后经文，好东西是什么呢？刚才打出来了哈，一同念。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告诉我们，天父把好东西，好东西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神自己，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向神求，神是把他自己就赐给我们了。当圣灵来到我们心中，请问撒旦的权势会得胜还是失败？罪恶的权势能管辖还是不能管？我们活在世上能不能够不恨人？圣灵在心中啊，能不能？能不能除掉淫念？能不能真诚不虚假？能不能爱仇敌？都这边回答，这边你们干嘛了哈？当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能不能把财物好好用得合神旨意？能不能？啊，感谢主啊，这一半终于醒悟过来哈、啊！真的，我们祈求主啊，我们做不到啊。我们怎么实行经律呢？我们怎么能够真正要人怎么待我，我怎么待人？要己所欲施于人呢？那求上帝在心里做工。你求的时候，他就把圣灵充满你，圣灵的大能带我们越过越像神的模样，越尊荣。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糟糕了哈！哎，我不是不会背，我是故意不要背的哈。我是考你们的，大家再来一遍好吗？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你越来跟神越亲近，越来在世上美德彰显，越来越能美好的个性超越人间的标准，过完这一生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去见神的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当年借着主耶稣基督把登山宝训、把重要的真理传达给我们，愿主借着圣灵的大能实现这些美好的真理，让我们越活越有主耶稣的荣美、基督的香气在地上发光照亮，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悦纳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感谢天父，他把圣灵都赏赐给在座的每一位，同时我们也感谢黄牧师，他用生命来牧养我们，真是我们的福气。现在代表教会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和主内的弟兄姐妹。第一位是天后团契 Angela， 请问您在不在这边？欢迎您。第二位是刘小敏，松柏团契。哦，在中间这边。第三位是邓银平和邓映月，中间，欢迎。第四位是陈孝琴，在前面。第五位是陶宁，对，你们的右边。哦，第六位是高启学、戚静平和戚延华，欢迎欢迎，在中后。非常欢迎今天第一次来的，不晓得有没有您来，但是我们疏忽了，不了解您的是第一次来，没有照片照到的话，麻烦您站起来，请看钢琴这一侧有没有，有的话请你站起来，简短的讲你的名字和从你哪里来，如果没有的话是在你的那个中间左手边。欢迎您，曾姐妹。中间的右边，欢迎您，曾姐妹。 谢谢，欢迎。然后最右边，请问您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欢迎所有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参加我们教会聚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如果您会定居在这边的话，诚恳邀请您把这个北堂当成您属灵的家。我相信你可能已经决定要把北堂当成您属灵的家。待会聚完会后呢，请你们到钢琴这一次，我们教会同工会把我们的教会介绍给您。应该中午会有一顿免费的午餐，这是只有这一次，下个礼拜就没有了。我已经永远没有这个机会吃北堂的那免费的午餐。所有的报告事情请弟兄姐妹参看周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但是没有在周报上面。刚才黄牧师也提到，我们看到神在北堂的心意，所以我们在扩建在停车上面呢，会有一些的需要和调整。那在7月21号，也就是这一周二，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呢，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呢跟周围的邻居呢沟通我们的期望。所以弟兄姐妹，您大概不需要去那个沟通的会，但是呢，我们非常希望邀请您呢在每一天的祷告当中呢纪念这件事情。这是第一次的沟通，8月份还有第二次的沟通，然后9月1号呢有第一次的公听会。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半月当中，神的恩典和神的心意需要透过弟兄姐妹去祷告，去明白，去揣摩，好让神能够透过北堂在黄牧师的带领之下呢，能够继续的往前走，祝福整个大亚特兰大的地区。今天的崇拜呢，我们就停到这边，请大家默祷，然后愿神祝福你。